主内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来到圣母堂，我觉得不会感到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在聊天的时候，我发觉到有我认识的人，就打个比方，今天领会的这个姐妹，她是我教会会有经验，我叫她经验姐的妹妹，所以就跟她谈谈了。然后刚刚又跟这个主席谈了，哎，原来他是台湾人。这里我们有没有马来西亚人啊？没有哈，但有台湾的台湾人，对不对？我也在台湾进修，在神学院拿了另外一个学位，有两年的时间。今天要跟你们来分享的题目是叫做蛇网。可能你会想，哎呀，我是牧师了，我已经安利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啊？这个题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哎，有很大的关系。在车上的时候，那一位吴弟兄，我就有跟他谈说，哎，你知道上帝所用的人在不同的年龄阶层，对不对？摩西几岁被上帝重用？80。在我们当中有没有80岁的人呢？有。哎，我觉得也很亲切。因为我在香港大概6年的牧会，我大部分是对长辈。我给你们猜猜，我服侍最年长的长辈多少岁？你知道吗？103岁。大部分长辈都是我为他们主持追思礼拜的。再给你们猜猜，我在香港服侍的时候，最常去的是什么地方？我们牧者最常去的是什么地方？我最常去的是医院。一年有365天，我有100天是在医院的。你就知道我要帮助那些长辈们，常常要去在医院看他们，包括要为他们主持追思礼拜。再给你们猜猜，我一年主持过几个追思礼拜？最高纪录一年14个弟兄姐妹，平均2个月多一点就一个弟兄姐妹要离开，所以我就要帮他们主持追思礼拜。所以看到你们很亲切，不单是有年轻的，也有年长的，所以我说对这个教会是有亲切的。而亚伯拉罕大概70多岁。也被上帝呼召嘛，对不对？所以谁说长辈没有作为？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对于长辈的一个的事工的理念是什么呢？精灵见证，代代相传。精灵见证在什么时候开始啊？50岁就是黄金年龄，而50岁过后是不是没关系啊？不是，每一个长辈的生命都很成熟的。你有没有看到长辈容易发脾气啊？有很多没有那么容易发脾气的，就是他们懂得察言观色等等，他们的生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对于今天的信息，也是对于长辈们讲，也是对于年轻人讲的。我也知道，王牧师几年后也要退休了，对不对？我还跟主席说，我最多也能够做到10年多一点，我也退休的。再给你们猜猜另外一个问题，我大概几岁了？你们懂吗？你们看我看师母的样子大概几岁啊？我几岁啊？大概你估下我几岁呢？我51。但如果远一点看，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牧者才好像30出岁，30多岁罢了哈。但是近一点就看，哎呀，开始皱纹等等的。而今天我要跟你们谈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年龄，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还能够为上帝有一番的作为？不但是挑战接班人，也挑战长辈们。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给主，能够怎么做？祷告，对吗？你把你的生命就奉献给主，做一个祷告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来读这段的经文，总共有11节。你们喜不喜欢看电影啊？你们喜欢看戏吗？ 喜欢看电视吗？你懂，当我们看电影的时候，看一套戏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画面，对吗？我就跟你们讲一个画面，现在就有一艘船，旁边就有渔网，但最后当我们在看完整套戏的时候，你有时候会看到，哎，那一个的电影它还是会拍一艘船，一个渔网，所以中间就是它故事的内容了。等下最后也是会出现同样这一个画面，一艘船，一堆的渔网在那里。你有坐过船吗？你喜欢坐船吗？你能够坐船吗？好像我的师母，她坐了船就会不能够摇晃，一摇了她就会吐。哎，但是我没关系，怎么摇我都还能够看书，没问题。但是有一些人是不能够在船被摇的，会吐哈。但坐船看坐什么船，对不对？如果给你坐这样子的船，叫你出海，你愿意吗？如果给你坐一艘这样子的船，去到河那边吃饭，你愿意吗？你能够吃吗？可能一边吃就一边吐哈，因为大风大浪就会吃不了，对不对？哎，但是如果坐一艘船，它是渡轮，你觉得好不好啊？它是一个游轮，游艇，很大的游艇啊，里面能够吃什么？有自助餐，如果是有七八层，你能够吃不同层的那一个的自助餐，哎，你就很享受。但如果让你吃一个礼拜，我们可能会怕了哈。啊，都是自助餐，哎，都是那些食物。如果给你住一个月那边，啊，简直要命，就没有，为什么还是吃，要吃同样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来看这篇经文，它的故事是很精彩的。我相信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牧者都讲过这篇信息，我也相信很多的牧者也曾经用这一篇的信息来挑战这一代的基督徒，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你懂，可能你觉得说，哎呀，我都五十几岁，我六十几岁， 我怎么可能去读神学做传道人？我跟你说，我1996年奉献，我就去读神学，我已经几年了，27年了哈，所以时间很快，我已经侍奉23年了。我还如果不读神，不算读神学，我侍奉神今年是2023年，对不对？我2000年就出来侍奉了。所以总共23年的时间。我的一个同学呢，我们同班同学，我给你猜猜看，他几岁去读神学？77岁，他去奉献给上帝，成为一个的传道人。但他80多岁，他离开。每一次我们看他，他就给我很大的鼓励。今天我们要来透过这些经文，上帝要来鼓励我们的生命。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都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是第一到第三节所讲的经文。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需要发现一些的事情。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耶稣站在跟有两只船弯在湖边，弯在跟站在，在希腊文叫histemi， 它其实是共同的一个的字，叫做停止。耶稣停在葛尼撒勒湖边做什么？耶稣出现在葛尼撒勒湖边，葛尼撒勒湖这个湖呢，葛尼撒勒这个字其实叫做竖琴。你们有看过竖琴吗？好像一个弯，一个弯弯就这样子弹的，对不对？你们喜不喜欢音乐啊？我相信精灵姐是吗？一定会是精灵姐吗？一定会喜欢音乐。我相信主席弟兄姐妹都很喜欢音乐，但是在这样这一个竖琴的这个湖这里呢，耶稣出现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你看，当耶稣一出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众人都拥挤他要做什么？听上帝的道。你们要把听这个字放在你们的头脑，放在你们的心里，因为在这一篇信息里面， 听字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听跟一个人很大关系，因为他的名字其实就叫做听。等下你们就会明白到底这个人是谁。所以当有人要拥挤耶稣要听上帝道的时候，你看耶稣的动作是什么？耶稣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了一个的人物出现，对吗？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原来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他要找人，找谁？为什么要找西门？为什么不是找这一大堆的群众？为什么不是找安德烈？为什么不是找雅各？为什么不是找约翰？而是要找西门？我们要慢慢了解圣经里面原来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能够看到真理的奇妙。耶稣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其实看见了两艘船，对不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如果你再看马可福音呢，同样也是出现了这些的经文，但是路加所出现的这段经文，耶稣在这个地方跟马可第一章跟马太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同样的，你看到是四个人的出现，只不过马太耶稣去找这个彼得、安德烈、雅各跟约翰的时候，而这个人这四个人是做什么？彼得不叫彼得，叫西门，跟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什么？撒网，正在撒网。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在做什么呢？捕网。同样在马可第一章在强调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因为被耶稣呼召就舍下他的网走了，跟随了耶稣。而这个彼得跟安德烈同样那时候也舍下他们的网走了，跟从了耶稣。但在这一篇的信息里面，如果你看我所读的包括我所背的，你会发觉到很大不一样哦。这四个人在做什么？不是在抓鱼，是在捕网。捕网，他们正在洗网，雅各跟约翰正在捕网，彼得跟安德烈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正在抓鱼。彼得、安德烈在抓鱼，雅各跟约翰正在捕网。但是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强调什么呢？这四个人都离开船洗网去了。谁在座有谁是做过渔夫的吗？有没有家人是渔夫的？有没有？没有。哎，但是我们都是聪明的，为什么要洗网？去抓了鱼要洗，为什么要洗网？你们有会不会喜欢在 YouTube 看一些渔夫捕鱼的那些的戏？你们喜欢看吗？哦，不太喜欢。哎，但我就看过。我昨天才跟一个家庭吃饭的时候，他去了叫做太湖，他就说，我就跟他说太湖有三个宝啊。他说，哎，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看呢。当一个渔夫出去海捕鱼的时候，撒网，网一撒的时候其实是圆形的。他把鱼要抓起来之前，你认为除了会有鱼，有时候会抓到，有时候抓不到，对吗？除了抓鱼，还会渔网里面还会有什么？垃圾吗？对不对？可能会有树枝，可能会有贝壳， 可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东西在渔网拉起来之后，树枝会不会勾到渔网啊？你要把它整理了，对不对？你要把它洗干净，把这个渔网弄得干干净净，下一次在坐船出海的时候撒网才能够把那个网撒出来。所以渔网需要被洗干净。所以这四个人基本上他们都跑去洗网了，但耶稣就看见在这两只船里面是有一艘他要用的。他怎么做？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从船上教训众人，对吗？你看，耶稣告诉彼得，我要用你的船。彼得就听了耶稣的话，把那个船推开，因为人太多，拥挤，让他能够顺利的讲道。我们不知道耶稣讲什么道，对吗？经文没有交代，但我们要看到第一个动作就是彼得听到耶稣讲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彼得的动作第一个是什么？他就很听话，对不对？就把船推开远离群众，这是彼得第一个听的动作。所以再深一步了解西门是什么意思？西门在希腊文是没有解释，但是在希伯来文，西门的意思是西面，以色列的支派，西面的支派。而这个西面是什么意思呢？听。原来耶稣找彼得，就是要彼得听耶稣讲的话。而彼得有没有听啊？有，耶稣一上了船，他就听了耶稣所讲的话，把船推开稍微离岸，让他能够讲道。所以这是彼得第一个顺服的动作，就是我们所学习的一个动作。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吸引了许多的群众，但有一个群众很关键，而这一个人听了耶稣的话之后，他就开始照着耶稣的意思去行，坐在他的船上。当我们看耶稣讲完的，讲完了就对西门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怎么回答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一些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耶稣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如果你是西门，耶稣跟你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会要做吗？西门怎么称呼耶稣？夫子，夫子是老师的意思。这里有一点讽刺的，你知道吗？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意思就是说在最适当抓鱼的时间，我抓了一个晚上了，没有打着什么。你耶稣是谁呀？是我的老师。你还记得刚才我一开始讲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出现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那时候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都舍掉他们的网跟船。谁舍网谁舍船呢？彼得，我叫先叫西门，西门跟安德烈舍去的是网，因为那时候他们在撒网抓鱼嘛。也是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鱼，对吗？而耶稣又走了没多远，就跑去看到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跟约翰正在他父亲那边捕网。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所以这个 雅各跟约翰就把船留给了父亲。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讲，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而耶稣你是做什么的？你是教导摩西五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些你很懂，你教我们圣经，我们知道你是圣经的老师。哎，但是你是教师，你不是渔夫。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所以有一句话就很重要，但依从你我就效往。这个但字就很重要了，因为你叫我嘛，我就依从你。依从你在希腊文的原文是命令、指示的意思，既然你指示我，既然你命令我，我就下网抓鱼。所以我们要看的动作是什么？当这个他们一下网的时候，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西门跟他的弟弟安德烈不是抓了一整夜的鱼没有抓到什么，对吗？但是为什么竟然因为耶稣说你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的时候，他们一顺服就抓了这么多鱼啊？想象不到，对不对？耶稣只是一个律法师，一个教师，竟然他讲的话而彼得做了，竟然就得到许多的鱼。而我们看到说鱼很多需要做什么？你还记得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上帝的道，对吗？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就是停在湖边，打鱼的人都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两只船，一只船已经被耶稣用了讲完道，对吗？然后他又请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就不晓得耶稣是不是还在船上，对吗？或许已经不在，我讲那个不是重点，但重点是在接下来的一些的动作，就是这彼得跟他的弟弟就抓了很多鱼，网险些裂开。你能够看到渔夫抓鱼抓到要让那个渔网要撑破的吗？有没有多到这样子的地步？很难看到，对吗？诶，但是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他便要求他的伙伴，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就是葛尼撒勒湖边所停的那个船，雅各跟约翰的船，他的伙伴来帮助，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来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对吗？圣经怎么形容？甚至船要沉下去。哇，这个鱼丰富到他们这一生人打鱼打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抓鱼会抓到两艘船不但是满到要怎么样沉下去。我们就看到从第一到第三节里面，他们都是什么？一群的渔夫。耶稣站在那里，跟耶稣看到这两只船停在那里，就是希腊文 histemis 的意思，停止。耶稣停止在那边在做什么？他要在找一个人，而这个人他的名字就叫做听，而你必须听我的话，你的人生将会改变了。我才跟主席说，等下我会稍微讲一下我的整个信主的一些的过程。我是1996年奉献嘛，2000年读完我就来牧会，一直到23年，我当然到过很多不同的地方。但等下我们先来看这耶稣所做的动作，耶稣所做的这些动作促使什么事情发生呢？促使了这个听见西门他的意思，听这个人他的名字。他的动作第一个顺服就是他把船让耶稣用讲道，耶稣叫他推离开 海岸，他就推。而第二个动作就是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就听了。当然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哎，彼得，就我做给你看啊，我打了一天的鱼都打不到，既然你是我的老师，你叫我做我就做，但是我要告诉你，可能他心里面想，没有鱼的，抓不到鱼的，耶稣你只不过是老师，而我是渔夫，我的经验很重丰富，你没有打鱼的经验，我让你实心，我就出去给你看，或许是有这样子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呢？哎，有可能的。哎，但是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发生的事情，耶稣他们看到，哇，那个鱼要裂开啊，那个网，这是怎么一回事？耶稣要改变一个人之前，他必须让那个人知道说，你是很有经验的渔夫吗？的确。你知道鱼在哪里吗？你知道。但如果你抓鱼的时间一够过了，你不一定打得到鱼的。长辈们，弟兄姐妹，抓鱼不同的水温有不同的鱼的，你相信吗？不同的水温有不同的鱼，不同的温度就会有不同的鱼。哎，但是你要有这么多的鱼集中在一个地方让你抓起来，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我们知道现在很先进，他们用 GPS 那个卫星定位系统啊。如果是你看那些大型的渔船在捕鱼的时候，他们是用卫星定位系统在探测哪里有鱼群的，对吗？哎，但是他的网一下去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抓到这些鱼啊？不一定。他能够探测到鱼，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抓得到鱼。你看耶稣这个 GPS 厉不厉害啊？他知道啊，哪里有鱼，你下网抓就抓到，因为他的那一句话能够使鱼全部被网着，溜也溜不走。当彼得一下网，就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当耶稣在改变彼得的时候，你看彼得就招呼那个同伴来帮助了，他们把鱼装满了船要沉下去。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动作是什么。当彼得他是渔夫过后，上帝就是耶稣怎么把他改变成为不是渔夫，而是成为一个牧人。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个可能性，另外一个有可能性。我怎么讲呢？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烈，他的伙伴雅各跟这个约翰曾经被耶稣呼召做牧者，对吗？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人得人如鱼，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一章。那一个是彼得曾经被耶稣呼召，但是后来又回去捕鱼了。你要看圣经的排法，耶稣医好彼得的母亲，对吗？岳母患什么病啊？热病。那个热病在希腊文就是发烧，发很高的烧。我在马来西亚两年半，我回去从香港回去之后，在两年半我没有得到新冠，但我在法国上个礼拜前个礼拜我就得了新冠，三年过后我就得了新冠。然后它的有什么副作用呢？我闻不到东西。我第一次是发烧，第二次是咳嗽，然后在喉咙痛，不久后就传给了师母。但是我在要好之前，我竟然发觉到我吃的东西完全没有嗅觉，我闻不到。你问我臭，放一个屁我也闻不到，香我也闻不到。但是你知道吗？神怎么改变我的生命？透过这些的新冠的事情。所以从这些的事情里面，神医好，你说是一个神迹吗？的确是一个神迹。而彼得他的妈妈，他的岳母患发高烧，谁医好他？耶稣医好他的。耶稣就去到西门 岳母的家，去到西门的家。如果你看这个马可、马太，包括这一个路加都有记载的，就去到西门的家。西门结婚了吗？结婚了。但是耶稣有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卖主，另外十个哈，基本上是单身的，你知道吗？很多都没有结婚的，没有机会结婚的，是不是？并不代表说耶稣不鼓励人结婚呢、啊？不是，圣经的教导就是要人结婚，只不过其他的门徒十个为了侍奉耶稣、侍奉神，他们就不结婚。但是有例外，彼得是结了婚，后面才跟从主的。所以那时候耶稣呼召了彼得跟安德烈、雅各跟约翰之后，他们就再一次回去抓鱼了。而葛尼撒勒湖这个竖琴湖状的这个的海边呢，是耶稣第二次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要做一件事情，先对谁，后面才对谁。先对彼得，听见，你必须听见，再一次听见我的呼召。所以彼得为什么会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因为曾经主呼召了我，我再一次回去做渔夫，没有做牧者。所以耶稣第二次就再一次来挑战他们。而为什么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第二个可能性，第一个是简直就是重操旧业，所以耶稣就找了彼得。彼得后悔说，啊，我再一次回离开你了，然后我承认我是一个不足的人，我去打鱼。第二个可能性就是刚才我给你们讲的，当彼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求耶稣离开他，和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撇下所有，跟从了耶稣，从一个渔夫变成到一个牧人。你看到彼得他的悔改是，主，因为我的疑惑，刚才我的解释，第二个有可能性就是，你既然要我出海，我出给你看，但是我告诉你抓不到鱼的。但你没发觉到，当彼得真的下网的时候，就圈住了许多鱼。所以我们要做一些的解释，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彼得说，我是个罪人，因为我离开了做牧人的岗位回去打鱼。因为我有可能挑战耶稣，你真的没有鱼的，我做给你看，你是我老师吗？你要我出去我就出去，但抓不到鱼。但没有想到，我一出去在水深之处下网的时候，所有的鱼都在我的网里面，不但是抓到那么多鱼，我抓不完，必须要请我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一起来，甚至装满了两只船，船要怎么样沉下去。所以彼得就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从夫子到主呢，从老师到神呢，是彼得整个重要的转变。你发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讲什么呢？之前都是用西门，西门，对不对？但是路加这个医生他的记载的方式是这样子，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面前，竟然这里用了西门彼得，就不是西门了。而那时候的彼得还不叫彼得，其实叫西门。路加这样子的记载，我相信他是要把彼得整个生命的改变的那一个的事件，用彼得来提醒你，就是那个石头了，顽石你会点头，你就是被耶稣所拣选的那一个。所以彼得的意思是石头，西门的意思就是听听听。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五章1到11节，总共出现了西门几次，你算一下就知道有5次。圣经重复出现一个字眼好几次， 代表这一件事情，这一个人非常重要。西门，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当西门看见他俯伏的时候，就把他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了耶稣。他从一个顺服听了耶稣，第一个，他在看见的时候，他就俯伏在耶稣面前，是因为听见行的一个的结果，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到第三个，我们看到什么动作呢？他撇下所有的，这是在过去的经文里面所没有的，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耶稣说什么？西门，你不要怕，听，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从今以后，在这个圣经里面也很重要，你过去是怎么样没关系，现在。我在1996年我就被上帝呼召，就进入神学院，读完2000年我就开始回去我的母会服事，服事了在马来西亚11年过后，上帝就派我到香港侍奉神。当然那个的经历是很奇妙的，当我在香港服事神的时候，我过去是主要是做，我也做过儿童事工，我做过青少，然后也做过家庭，也做过大学生大专生的工作。但是我就到了香港的时候，我刚刚开始跟你们讲过，我的会友是什么人呢？都是长辈，最年轻你知道几岁吗？我从他最年轻，当然比我年长开始，我服侍他，他大概是最年轻大概是62岁，教会最年轻大概62岁，最年老97岁，后来他才103岁嘛。最年老是97，我们教会有没有97岁的人呢？没有啊。但你希不希望自己97岁啊，到100岁啊？啊，希望。如果你真的希望，你要长命百岁。我们要顺服神的话了。以弗所书不是说吗？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嘛。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哎，我们是不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孩子啊？我们基督信仰很强调孝道哦。我们基督信仰很强调孝道。如果要长命百岁吗？你要好好照顾父母亲。你怎么对我们怎么对父母亲，我们的后辈就会怎么对我们，你相信吗？留给下一代的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圣经中宝贵的耶稣，那是至宝，传承给下一代的。所以我在做这个精灵事工的时候，我当然原本要回去马来西亚，我在马来西亚11年服侍后，我就离开，就到了这个的香港，差不多6年。当然监中的时候，我就被挑战，被我一个的师祖的监督挑战我，哎，你必须要晋升，再多读一些的学位，再高一点的学位。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我就跟师母商量说，要不要我们留在香港？我给你猜猜，在香港的学费多便宜吗？我要读我的那个学费，单单学费8万港币。我读完那一个学位要20万港币，20万港币，便宜吗？很贵哈。但我就跟师母商量说，香港的费用太贵了，不然我们就到台湾。你20万港币能够读2个学位，我读他也能够读，所以就到了台湾读。读了之后，我们就本来要回到香港接替一些侍奉，但因为那个侍奉还有人在，就不能，我们就被上帝派到英国。你就看到那个人生很多的走啊，先从马来西亚到香港，香港之后就到台湾，台湾后来读完就到英国，英国要做他们的讲员，有谈了聘牧的事情，他们要聘请我。但后来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动，我的感动是什么？神，我想回香港。但我跟你讲，神有开路让我在英国服侍。我跟你们讲我在英国的一些的见证。 我就跟上帝说，哎，上帝你要我在英国，他们开始跟我谈聘牧的条件嘛。如果你要我去英国，留在英国呢，你让弟兄姐妹们告诉我 你要在英国。我一祷告完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吗？有一个退休的警察就跟我说，哎，那时候我还不是牧师，我是传道道，传道你来我们教会服侍哈。第一次到后来一个姐妹，他们没有讲好的，一个讲完就到另外一个，就说那个姐妹那个妇女跟我说，哎，传道你在我们教会服侍。我就听到，哎，上帝是我知道你听我祷告了。后来我在这个退休会做讲员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是我不用讲道，是有外来的一个的讲员，一个牧者，他是一个艺术家，他透过话剧把戴德生演了出来。你知道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对戴德生的事迹其实蛮熟的，因为影响我生命的人是戴德生很深，除了耶稣，戴德生影响我很深。戴德生讲过一句话，一些话你们还记得吗？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对吗？但不完整，下面还有一句话，不是中国，是基督。这是完整的一段话。当我看到那一幕戴德生他人生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了。他说，圣灵在我的心中做感动了，戴德生愿意为中国，你愿意为我，就说上帝，停一下，先不要讲那个话，就你知道是什么吗？你愿意为英国吗？他上帝要跟我讲这句话，但是我跟他说停，不要先讲。后来我就收到另外一个邀请，就不然你去香港回去看看他们以前的会友。但回去香港之前，我就回到台湾，去到师母妹夫的家，我就在那边做祷告。我说，上帝，到底是英国还是香港？只要第一通电话打来的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地区的，就是去那边服侍了。你知道那时候我跟师母正在 shopping， 正在逛街，我就接到一通像一个电话，是我熟悉的电话，一看是哪一个地方的，香港的，我们要你回来，你来服侍。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香港，在香港服侍了一段时间之后，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哎，你需要被安利的，你已经侍奉这么久了。后来你知道谈安利的人是谁吗？是我的母会，马来西亚的母会。我们的母会有错过六个传道人，而我是第二个。你看我的侍奉已经二十几年了，我的学长比我多四年，他也大概是二十七，我是二十三，他是二十七。所以我2019年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就跟我说，啊，我们想母会要安利你成为牧师。我说，啊，要安利我？我说好啊，就跟师母就回来谈这个安利的过程。从香港飞回去马来西亚，就大概飞了一次，六月份见了面，然后十月份再飞回去，就正式被安利。你知道，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我侍奉了神19年，才被安利，很长啊。但你知道，我是我母会的第一个被安利的牧师。后面的就到我的学长27年后他才被安利，接下来就跟着另外一个被安利，一个一个被安利。所以经过很长的时间，来法国的路其实也不是这么的容易的。所以当我要来法国的时候，其实我已经从2020年我从香港飞回马来西亚的时候，我打算做机构，在马来西亚做一些的机构的服侍，因为知道马来西亚的需要很大，而且我在香港已经有6年的时间，然后对于长者的一些的施工理念我也在实践，也在做，有一些的体会了。我要开这个机构，是专门做 长者跟心灵关顾，马来西亚很缺乏这一个。所以当我要开始的时候，上帝把我的路一个一个关掉，关了关了关了。有一天在2020年的时候，十月份之前，有一个感动，就圣灵感动我，哎，你不是要去欧洲的吗？你不是有要去欧洲服事宣教的吗？我就跟上帝说，哎，既然是这个样子，我没有祷告，我只是被感动，我就把我的履历给了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就透过别人就跟我说，啊，什么教会需要牧者，你就把你的履历去，你懂，我们做牧者这么多年，我们懂什么事情呢？不可能的，教会都不认识你，谁要请你啊？不可能。一段时间我就真的做一个祷告，我说，上帝，你既然感动我到欧洲侍奉你呢，你让一个人推荐我，而且那个人是要有力的，要有 power 的。后来我祷告第二天，我的院长就打电话给我，就杨长老就从法国飞过来。你发觉到很奇妙吗？自己送的没有人要啊，找不到啊，不容易啊。当然了，因为神没有开路嘛。而竟然杨长老从法国来到马来西亚找传道人，我就心想，哎，马来西亚很多传道人，为什么会是我？而当然院长就推荐我，就成为这个中宣的牧者。来法国的路，我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我跟圣母就处理了整个签证。他们也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你这么快就拿到签证，而且一拿就拿一年？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的体会，对于弟兄姐妹们来说，这个奉献的路不是那么简单，但需要，我们需要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让上帝来用我们。我想问你们，我要做一个挑战，我们闭上眼睛，你愿意用你，我们把眼睛闭上，我们跟上帝做一个回应，你愿意用你的生命，在你晚年的时候，你奉献给神，做一个祷告的人，守望教会，透过你的生命，人能够认识耶稣，你愿意做一个这样子的祷告吗？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手举起来，等一下我为你祷告。嗯，我们把手放下哈。第二个呼召是这样子的，你愿不愿意奉献自己，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就是做一个传道人，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举手，我为你祷告，上帝要用你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因为王牧师几年后要退休了哈，他需要有接班人，教会需要有接班人，一代一代的基督信仰需要有接班人，信仰需要被传承。刚才我有讲过一句话，对不对？留给下一代的没有别的，只有一个圣经中宝贵的耶稣，这是至宝，不是财产，不是我们的房子，不是我们在银行里面的现金，这些都会用完，这些都会过去。但如果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工人，上帝要用你的生命带给别人祝福，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为你祷告，上帝有他的时间会差派你的，会装备你的，你愿意吗？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为这举手在你面前，愿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接下来的日子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把他们交托给你，帮助他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来守望教会，守望基督徒，守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主，让这些在你面前立志的人能够成为上帝国中美好的工具。主，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世人来认识你。主，也透过这些举手在你面前表示愿意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的弟兄姐妹们，主，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守望牧者。主，牧者需要祷告，牧者需要有人守望，教会的领袖需要有人祷告和守望。你就帮助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的日子里面，让他们的生命里面，十年的，还有20年的，还有30年的，继续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透过祷告，让你的工作在牧者和长子们的身上来行你奇妙的事。主，使到教会 能够继续往前行，把福音工作在各区，特别在94区以外来传扬，让人认识圣母堂有耶稣基督的存在，让圣母堂，让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良好良母的存在，让许多人也知道在圣母堂有许多美好的长子，许多有美好基督徒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的存在。主，成为一个发光发源的教会。主，听仆人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里，抱歉哈，很快介绍，这是林日峰院长他们的机构呢，在这个戴德车的家乡有这个宣教，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联络那个的电话，好吗？不会贵，很便宜，住宿大概两晚大概50英镑，只是包早餐，不包午餐跟晚餐，有一个晚餐是包，但是有一餐其他的不包，所以大概是11月30号到12月2号，就几天包了，离法国也不远，鼓励弟兄姐妹们去宣教，在戴德森的家乡。我也把这个海报留下，弟兄姐妹们去看，可以看一下。